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先知以赛亚被耶和华被神自己感动，被神自己让他看见，所以很直接的说，耶和华如此说。虽然是借着先知以赛亚，但是先知很清楚，这是耶和华向他说的。那么在他说这段话以前，没有圣经，所以呢，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很新鲜向他说的话，他说出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神的话，其实事实上并不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事实上我们只是在解释，在说圣经。我们说这是神的话，我说这两者有极大的不同，这两者有极大的差距。就是说，当我们假设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把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说成是神的话，这里面地方会有很大的落差。但是反过来讲，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了，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那么这一个跟别人分享的圣经，因为是神对我说的话，一定在我生命里面产生功效，一定对我灵里面有了提醒，以至于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虽然对听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个神说的话的一个知识，但是对说的人来讲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要再一次的奉劝弟兄姊妹，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先假设圣经是神的话，你乃是很渴慕的说，神啊，求你借着我今天所读的圣经向我说话。你慢慢会发现，圣经里面所有人讲的话被神默示，作者把它写下来，或者是魔鬼讲的话，神借着一个人受过魔鬼这样引诱的人默示他，让他想起魔鬼讲过的话。但是只要是记载圣经里面的事情，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变成神对我们说的话。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真的让我们今天早上慢慢来领受。神向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现在记在圣经里面，这段圣经完完全全是神的话，因为神对以赛亚所说的。 OK， 下面我要讲的一个事情是我刚刚开始读不太能够明白，不太能够理解。可能有很多人说，这个有什么不理解呢？就是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行。既然我们要行公平，既然我们要行公义，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神的救恩呢？为什么还需要神的公义这个给他显现呢？很显然的，今天我们就算守公平，我们行公义，那也是我们自己觉得的公平，也是我们自己觉得的公义。但是当这个公义跟神的公义一显现出来一比较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就算我们现在自己觉得在行公平，我们在守公平，我们现在自己在行公义，但是跟神所显现出来的公义一对照的时候，发现我们真的需要救恩。今天你看有多少人，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他们总是因为他们做的是对。什么叫对呢？我信的是我信的是公平，我信的是公义，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没有错。很多的时候，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已经显明出来的公义，所以以至于他们老是觉得自己对。假如他们不是瞎眼的，或者假如他们不是在黑暗中的，他们一定会看见什么是神的公义，神显现的公义是什么的时候，就让人觉得自己所守的公正，自己所守的公平，自己所显的公义，就像一件破烂的衣服一样，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需要神所设立的救赎主。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哪里需要耶稣，我们生活行为里面我哪里需要靠着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发现都凭着我们自己的定义什么事情，凭着我们自己行什么事情，然后解释成什么，就以为是什么了。我们好好的求主引领我们走出，我是有点感触。什么感触呢？就是圣经里面说，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一个是弄瞎了心眼以至于看不见，但是还有很多说什么呢？神讲他的百姓喜欢坐在黑暗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样呢？ 以至于虽然他们的眼睛没有瞎，他们也看不见。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一个信耶稣的人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同样的结果，看不见已经显现的公义，耶稣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一种在生活当守的当行的这样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所活出来样式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看不明白的时候，一个信主的人他也看不见，又证明他在黑暗里。一个不信耶稣人他不能够明白，因为更清楚的是他是一个瞎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怎么呢？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来让我们看见已经显现出来的公义是什么，让我们发现自己的亏欠，让我们真的很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不完全跟我们的有限，我们愿意来到那位显现出真正什么是公义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求，求他将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外衣，让我们心内心深处有一种极大的渴望，希望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救赎，而不再靠着我们自己定义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义，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以为说我们的行为是好是坏，不，乃是按照已经显明出来的这个公义，让我们去看的时候，真的发现我们所说自己的好，只不过像破烂的衣服一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等到一个信耶稣的人随时感觉需要神的救恩来提升他，随时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里面丰富，好让他的生活言行的里面能够活得出越来越多的活出耶稣基督神的荣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了追求成长生命永生的道路上。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走在一个追求认知、追求所谓的一个圣经知识的这条路上，而与我们真正来跟随主是没有什么太大相干的啊。这是今天第一点我跟大家交通。第二点跟大家交通的就是，他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自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我觉得今天我们常常把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读了以后，以为说当时的神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说的是什么呢？要他们靠着自己努力去什么呢？去守这些安息日，去守这些律法。其实我在这边读的时候，一个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其实神借着说这样行是有福的，而今天你们有福吗？没有福。今天没有福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做得到神所定规啊。这是一件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我觉得在新约时代，保罗这个那么竭力守律法的这个保罗，他对他自己说，就是我跟我同样年龄，在我同一个世代里面，像我这样热爱热心律法的人没有，他是最热心的。但是呢，他到最后讲到什么呢？他到最后虽然得了救恩以后，他仍然说律法是不可废弃的。为什么律法不可废弃呢？因为至少律法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觉得保罗这句话讲得太有经历了。一个没有经历的人怎么样呢？明白像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没有遵守律法的这一种的心得，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要让别人以为他是遵守律法全律法的，然后来证明他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等等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呢？他没有讲实话。但是保罗最后他讲实话，讲什么实话呢？其实律法的功用不是让我们因着遵守它来得救，而是有律法让我们明白我们做不到神的要求，让我们来寻求耶稣的救恩。但今天还有多少人这个常常以为这样的圣经是要我们极力的去遵守律法，是律法不能够废去， 但是律法本质上面的一个性质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样生活。另外律法因为是神的心意，也发现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靠着自己的良心，良心慢慢会泯灭，良心慢慢会减弱，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会落在什么样的，按照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遭神的审判。所以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从反面的思想我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显然的神界的先知告诉他的百姓，怎么说呢，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今天是有福还是没有福，完全在乎于你们有没有遵守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遵守安息日，守离开恶行。这个恶行是以什么为标准呢？这个恶行就是以神的话语的相反成为他们的一个审判，不是按照自己的定规，不是按照自己的定义。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发现说，原来我们人常常会降低神话语的标准来符合自己今天所行的，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是我在说，已经将神的荣耀完全显明出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那显现的公义。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些自己认为是爱主的、敬虔的，我们所做的很有正当性的事，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一切都是觉得好的不得了的，只要跟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所做所行所说心里所存的去一对照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何等的可怜。今天我们做了很多耶稣基督在世不会做的事，今天我们说了很多耶稣基督在世他不会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的手偷懒，像后面所讲的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这个下面这个话讲的相当相当厉害的，我们是做梦的、躺卧的、贪睡的，是怎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做的我们懒，我们不做，就说耶稣基督行的变成怎么样呢，这个我们躺在那里动也不动。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福呢，今天我们有的福还不是世人的福，今天有多少人夸口说他得着属天的福，属天的福是什么福呢，属天的福是知足的福，属天的福是什么福，属天的福是自由没有捆绑的福，属天的福是什么呢，属天的福是平安喜乐的福。今天多少人没有这些东西，他有的只跟世界上面人一样，世界上面人怎么样，他发表论文对不对，别人说他好的时候他那点满足，今天多少人讲完到下来别人觉得他讲得好，他在那边有一点点的自我满足，但真的回到家里面，太太假如讲一句说，我真的希望你一天到晚在讲台上不要下来，那个时候的平安又跑去哪里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怜悯我们，我们在礼拜堂的时候做那个做那个，好像自己很爱主，回到家里面呢，这个先生一句话或者太太一句话，你把你在礼拜堂所做的在家里也做做吗，他一切的喜乐又没有了。今天很多的光景我们看看，耶稣不管在什么地方他的喜乐，耶稣在任何的地方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是一样，他不是在那边自我的这个劳我肉体的得满足，不是自己血气里面的得表现，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不，他有从天上来的那样真正的把握。为什么？因为他完全遵守父神所说的，而且他要把他那种可以完全遵守父神所说的，父神说的他说，父神要他做的他做，这样的一个可以完全遵循父神的心意，能够活出父神荣耀来的这样的生命给我们。但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嘴巴上说靠耶稣，我们真正什么事情真正的靠耶稣呢？那就是我们自己明明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因为靠着耶稣基督而慢慢开始有的，从生命里面自动自发很自然的欢欢喜喜的可以活出来的部分在什么地方，请我们大家彼此在聚会的时候又可以分享，你慢慢才发现多少的时候我们是靠耶稣，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才干，我们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为了让自己被人家接纳欢呼而已。第三点我在这边读到的是，今天很稀奇，这边两个地方讲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与耶和华，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 这是在旧约时代，这是在旧约时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怎么样呢？其实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是活在外人的中间。迦南地本来不是以色列的地，是什么？迦南人所在的地。迦南人有许许多的民族，有许许多多的民族，是不是啊？赫人啊，什么什么什么迦南人啊，有许许多多民族的人住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的里面。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征战取得了地，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赶出迦南地当地的这个原住民，以至于怎么样？他们也一直活在外人中间，外人也一直活在以色列人中间。当我今天讲到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当我讲到这句话，当然这边有一点预言的性质，因为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人要被外族所掳去，是不是这样？所以以后怎么样呢？那么为什么外人愿意来跟耶和华联合呢？我从正面的看，我从反面的看，一点点的体会。今天你知道哈，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他们在那边，像以色列人，像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讲耶和华的事情怎么样呢？他们自己不要，他们没有得着。但是，假如有一天他们有外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嘛，听他们讲了，说不定这些外人的心被感动了，他们要去守安息日。这些外人的心被感动了，就说：既然有这么尊贵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也可以有大能大力的神，这么爱我们的神，假如这些外邦人听到了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所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要了。他们看到以色列，或者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中是这样的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这样的有平安喜乐，所以这些外邦人也要了，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可能有的。但是反过来讲了，我说反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些自己嘛不要，但是呢嘴巴上又不能不讲这一套这个从小被人家教导的东西，到最后怎么呢？他们以色列人自己本身没有得着的，那些外邦人要他们就得着，这种可能性有没有？也有。意思就是说，一个外人、外邦人能够跟耶和华联合，一个是因为神百姓的见证，一个是因为什么？一个是因为神百姓他们所说的、所传的，外邦人听进去以后他们要，但是那些所传所说人他们并不一定要，但是他们知道去跟人家讲，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以为说宣教福音传到地界是新约里面的东西，你错了。宣教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万国祷告的殿，那是什么？在旧约时代神告诉先知传给以色列百姓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蔑视外邦人，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一直到以赛亚先知把神这样的心意说这个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许许多多的是什么呢？还要招在这个在被我招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除了招聚以色列被赶上以外，他们还要神还要招聚以色列以外的人来归向他。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心意只是一个先后，就先让一群人得着了能够成为见证，让以后还有让万民都能够得着。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常常忽略了什么呢？常常忽略了说神让我们先得着，后面还有一个神的心意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得着了，他们也要来归向耶和华，与耶和华联合，来侍奉耶和华，来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怎么样呢？向耶和华祷告，因为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耶稣讲说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给以色列人，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是何等大的讽刺啊。为什么呢？他们不但不使这个耶和华的殿变成万国祷告的殿， 万国万民祷告的殿，他们还让耶和华的殿变成贼窝。什么叫不让耶和华的殿变成万国祷告的殿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在那里彰显出神的荣耀，让外邦人来羡慕，来到这个地方也祷告我们所这个敬拜，我们所热爱，我们所侍奉的耶和华。他们反而怎么样呢？他们反而把圣殿占据起来，成为他们得利的那样的一个地方。今天多少人在社会上没得混，跑到教堂里面来混。今天很多的人多多少少的，耶稣保罗他看到多少的人以金钱成为得利的门徒，他为什么要这么敬畏啊？让别人以为他爱主，为什么以为他爱主啊？可以支持他的工作，可以奉献，可以等等，这些东西的内心的诚信，上帝都看见。在那个地方，神已经看见了神百姓们当中那些做仆人不做牧人的人的心态。我们说是成为牧人，我们说是成为神仆人的人，能够在欺凌神的眼睛，像欺凌一样这样的眼睛的面前，鉴察我人心肺腑动机存心心思意念的神面前，我们能够站得住吗？我们今天那样的做，我们的动机存心是什么？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脚吗？啊，今天我们要这样那样啊，这个在弟兄姊妹中间那样那样，我们的存心经得起神的鉴察吗？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在社会上可以很真实的，就是为了赚钱。今天我们到了礼拜堂，我们到底为了赚什么？我们所要赚的东西，跟我们在世界上办公室所想要的自己肉体老我的满足有什么不一样？经得起神的鉴察吗？而反过来讲，有一群人耶和华上帝看见了，他们是真正跟耶和华联合的。什么叫跟耶和华联合呢？就是说跟耶和华同步的。什么叫跟耶和华同步的呢？这个最近我们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带他们去骑象，带他们去骑这个牛车的时候，他才明白什么叫同父一轭。因为有两只牛在拉车嘛，对不对？这两只牛在拉车，一只大一点，一只小一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小一点的只要跟着大一点的，它一点都不出力。但假如那个小的不跟着大的，要另外走一条路的话呢，它就吃力的不得了。它怎么？它不但要拉那个车，自单独拉车的力量，因为它有另外方向走，不但要拉车的力量，还要跟那个大牛力气比它大的牛的那个力量的。这一部分，什么？我在想，什么叫做与耶和华联合的外人呢？就他们真的愿意跟耶稣基督、跟耶和华同父一轭，跟他联合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完全来吻合神的心意，放下他自己的意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信了多少年？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真正的与耶和华联合的心吗？反过来讲，我们不是与耶和华联合，我们是要耶和华与我们联合。这个话很不一样，与耶和华联合跟要耶和华与我们联合，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我们到底是要与耶和华联合，像那些外人一样，还是我们只是要耶和华与我们联合，来满足我们所想所做所要的一切呢？第二点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下面也来看看第三点。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那些看守的人，这些牧人。看守的人是什么呢？我在讲看守的人，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为什么讲他们这些是什么这些狗贪食呢？为什么说这些狗贪食？他既然是看守的，他应该有危险他就应该叫嘛，是不是这样？他不叫，神的儿女，神的羊群走岔路也好，死也好，软弱也好，跌倒也好，走岔路也好，他叫都不叫。为什么不叫呢？叫了以后别人不奉献他了嘛，他人家讨厌了嘛， 对不对？叫了又怎么样呢？叫了以后他不受欢迎了嘛。他想要的这些这个东西，这个人给他的什么东西，慢慢，因为他叫怎么样呢？被人家讨厌了嘛。今天你看有多少，今天有多少的人，说是看守的，叫不叫？啊？看到神的百姓走岔路，他叫不叫？这一个自说自己是一个看守的人，瞎眼就看不见，都没有知识。我说今天的都没有知识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不懂吗？他们都懂。最近，我跟一些人在分享，因为我听到人常常说，我懂了，我知道了，以后我就，我说，很有意思，我就基本问几个问题。你知道，当然就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吧，对不对？你有知识嘛？你知道吧？我就问说，你这个知道是你自己以为的呢，还是别人告诉你的一篇道理呢？还是你看见别人做过有好的结果呢？还是你自己经历过呢？还是神给你的启示呢？你说你懂，你有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呢？你讲给我听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属灵事情知不知道？知道，这些知识我都知道。那我要问的是，这是你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别人教你的一套说法呢？还是你看过别人走过这样一段路，你在旁边归纳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呢？还是你自己经历过，在你生命的里面惨痛的经历，生命的追求，让你了解这个呢？还是神怜悯你，光照启示你，让你能够明白你的知道，你的知识到底属于哪个层面呢？假如你的知识属于别人教你，难怪你只用你的头脑听懂了别人讲什么。但是呢，当别人在某一种困难的里面，就是你所懂的道理，你也看不出他今天遇见危险，你只能告诉他你所懂的道理，你却看不出他今天落在一种什么样属灵危机的里面，走在一个什么样神不喜悦的一种道路的上面，你看不见。那叫什么？那叫你虽然你说你知道，但是你是一个没有真知识的人。因为你什么？因为你瞎眼看不见，看不见，怎么能够叫唤人？怎么能够提醒人呢？所以就变成哑巴狗。乱叫的叫野狗，不叫的狗，看不见瞎眼的狗，小偷来了，强盗来了，对不对？小主人跑去哪里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叫也不叫。圣经里面为什么用这么厉害的话讲那些看守的人？因为很显然的，在当时在神百姓当中，有很多人抢着要做看守者，因为看守者代表一种地位，看守者代表一种什么，所以大身份，所以大家都要去追求那个成为看守者的头衔。但是有没有看守者的就狮子呢？假如没有，没有怎么样呢？没有，难怪上帝用这么严肃的话来骂。神要借着先知那么严肃的把这一个真实的光景把它点出来。你瞎不瞎眼看得见看不见？你说你懂，你这个懂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别人告诉你一套说辞啊？别人有危险了，你说你是看守的，你看守的仇敌都来了，已经在这里做窝了，对不对？你在那边叫也不叫的，叫什么呢？叫哑巴了吗？叫哑巴狗了吗？我觉得今天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不晓得在现在的基督教界，在教堂的里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光景呢？那么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守望者。那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守望者有点像先知一样这样的角色。那么反过来讲，牧人是什么呢？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这边讲到，一个是看守的光景，一个是牧人的光景。 其实在以西结书第33和34章里面讲到说，这只牧人只知牧养自己，他们吃羊肉，他们穿羊毛衣服，是不是啊？但是我的羊瘦小弱小，他们管吗？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问题也在这个地方。今天一个人说出来做牧人，说做牧是做什么？他到底是为他自己呢，还是为着神的羊群呢？假如一件事情对增加奉献没有关系，对他被知识会接纳可以续聘没有关系，对跑到什么地方去对他的名声没有好处，真是为了个小弟兄的软弱，他愿意费财费力的去牧养他们吗？多么好看！圣经里面在那么两三千年以前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有这些牧人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各自偏行己路，所做的都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今天我们看看，放眼今天基督教里面所谓的牧人，你不要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是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些人。今天假如没有这些牧人的话，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让这个以赛亚的作者感动他，把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讲过的话要写下来给我们今天来读呢？很显然呢，因为今天在这个时代也有像以色列人当年一样的光景，牧人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你不要一听到这是牧师就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你一听到这个人是牧师的时候，假如心里面会想起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你也要先查验查验他到底所做的一切为了求自己的利益呢，还是求神的荣耀呢，还是求羊群的好处，愿意摆上自己付上一点代价呢？后面讲的更简单了，他求自己的利益，那个利益是什么呢？他们说来吧，那个利益是什么？那个利益就是他们要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这个利益是什么呢？那个利益是让他们可以怎么呢？让他们可以这个厌乐无量极大，就是怎么样呢？贪婪永无止息的那个意思。够了就好了嘛，干嘛还要这样呢？你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真正的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真正什么？他是真正的看守者，他是真正的神的这个仆人。他所做所行的我们看见没有？他无家型美容，我们可以羡慕他。今天你看我们多少时候在吝惜自己的羽毛，在乎自己的形象，有没有？真的，我们好好思想，求主怜悯，让这段圣经彻彻底底的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光照。我们不要看不起那些不信主的人，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有一天因着我们的见证，因着我们真正经历神以后跟他们传说的，说不定他们也要来跟耶和华联合的。我们不要鄙视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甚至于那些异教徒，因为有一天神也要把他们召聚起来，像召聚已经被赶散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起低头祷告。